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机动单车，我是小贤，
我是炸鸡腿。
又是一周五啊。
对对对。
今天呢，我们继续给大家讲一些算是奇幻故事吧，这个不算灵异故事了。
对，不算灵异故事。
嗯，
这样就是跟道士相关啊。
对。
就是之前我们讲的那个道士的故事，
嗯，
大家还是挺喜欢的啊。
那茅山术那个。
对对对。
嗯。然后今天呢，我们讲一个关于崂山道士的故事。
对，其实道士呢也是就像少林寺一样，就是可以以山头命名啊。
嗯，
比如说你是龙虎山的啊，那你就龙虎山道士。
嗯、对对对，
对吧？你是茅山的，你是茅山道士。
嗯，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呢，就是崂山道士。
对，
选自呢蒲松龄的那《聊斋志异》
啊。
嗯，《
聊斋》里面的故事。
对，这个其实小时候是拍过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动画片的，
嗯，
木偶动画片。
哦，
就叫崂山道士，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我非常喜欢，质量很好。
哦，可以。
对对
对，你说到这个崂山道士了，我们之前其实老家那边也有一个道士山
啊，
然后是那个道士山那边的话，也有一些就是关于道士的故事，然后这边的话，后面我们也可以搜集一下，看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对，山东崂山大家可能不太了解，但是崂山啤酒还是挺有名的。
对，还有当地有个比较出名叫崂山可乐，
还有崂山可乐。
对。崂山的那个可乐你完全可以喝出来中药味儿。中药可乐。
就像前段时间那个比较火的什么四川的有个可乐，什么叫什么天府。
天府可乐。
可乐是吧，但是说倒闭什么之类的。
嗯，就国产可乐嘛。
对对对。
嗯，行。
那我们讲故事啊。
对对对，直接进入主题。
嗯、对。说在当地的县城呢有一个书生姓王、
嗯、
啊、
嗯、
家中行妻。
嗯。
啊，简称就是王妻。
嗯，
他可能有个弟弟叫王八。嗯，祖辈呢就世代为官，那这样一说就是一个富家公子呗，是吧？一个官恩代、
官宦子弟。
对对对，家里呢非常有钱，有钱呢人一时不愁的时候啊，就会追求这个精神层面的东西。
嗯，
你比如说这个求神问道。
嗯，
对，你看为什么古代皇帝都想求神问道？
对，
对吧？那他衣食无忧，就想长生不老，对吧？
嗯，
美好的生活，想一直能享受下去。
对，
而这个王七呢，啊，王书生也非常喜欢这个道术啊、
哦，
就听说啊，这个崂山有神仙，
嗯，
他呢就腹妾夜袭啊，围着那种书香，
小书篓，对吧？
对。
如果有的朋友看过那《倩女幽魂》，应该大概知道那个样子。
对，他们背着一个
宁采臣在那个背那个小篓，上面一个小小帘儿，
对
吧？
那个就叫妾啊，妾妇妾。
哦，
对，
嗯。
然后之前还学过一篇文章，叫什么《送东阳马生序》。
嗯，对。
求学的时候，
嗯、
妇妾夜袭，
嗯，
拖着鞋，没齿的鞋，
嗯，
对。然后呢，他马上就去拜访啊，执行力非常强，这是我们打工人应该学习的。
对。
然后呢，他到了，走到崂山啊，到了一个山顶上，爬到了那个最高的山顶啊，看见一个道观。
嗯，
这个道观呢，那修的真的是清幽绝伦啊，特别好。就推门而入啊，到大殿、
嗯，
看见那一个道士坐在蒲团之上，
嗯，
精神矍铄，鹤发童颜，
嗯，
双目炯炯，一看就气度不凡。
这个老是说有的人鹤发童颜，说什么有老仙人是吧？都老说这个词儿，就代表他的那个精神状态。有点像冻龄一样的效果，我觉得鹤发童颜。
对，这个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啊，我们继续讲。
好，
嗯。然后呢他就上前跟这个老道士啊在那攀谈。
嗯，
这道士呢这个胸有丘壑啊，这个口述义理啊娓娓道来。
嗯，
然后呢这个王生听完之后感觉哇太玄妙了。
嗯，
你就是我九怎么说，就是我一直在追求的那个仙人。
对，是我为徒吧。
对，然后呢皇上就很开心，
也很虔诚，对吧？
对，就马上下跪。
嗯，
徒儿在上啊，那个师傅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徒儿在上。
啊，口不口不。嗯，然后呢道士呢就笑了笑啊，说、
嗯、
你这个娇生惯养的人，
嗯，
对吧，修道啊学道是要吃苦的，你能吃得了苦吗？
你能干得了这个？
对
对，
书生说可以可以，我能吃苦。
嗯，
然后呢道士呢就不再说话，他说那你先去休息吧。
嗯，
到了这个傍晚时分啊，这道士就召集了自己的徒弟们，
嗯，
云集的大殿，让书生们一一叩拜啊。
嗯，
说这些都是你的师兄，从今天起你就是我道观中的一员了。
嗯，
说涂了。到了第二天呢，这个老道士就把这个书生啊叫过来啊，他说王七，你我们山上呢是不能吃闲饭的，对吧，给你一把斧子啊，然后呢你跟着师兄们一起去上山砍柴。这个书生呢就唯唯诺诺啊，然后就答应了。时间很快啊，他马上就过了一个月，他已经砍了一个月的柴火了。对于附近的这个柴火的这个价格，那就是了然于胸。
对，我今天我给大家挣多少钱，明天我给大家挣多少钱，很清楚。
然后呢手脚呢都磨出来老茧啊，不堪劳累，就想走。然后我这我不干，他砍柴谁不会呀，
对呀，
对吧，我自己去砍柴我也能修仙呀，是吧，
对呀，我还给他挣钱，
对
吧，
对对
对，
我还能找个小妹妹一起来修仙。就要走，其实师傅呢都是神人了已经啊，你一眼就能看出来啊，
他没有这个定力。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因为这天晚上书生呢又砍柴回来了，远远的就看见这个道观中啊，就是有两个这个就师傅和两个朋友在共饮啊，在一起喝酒。晚上呢，就是天已经晚了嘛，殿内呢没有点这个蜡烛，就渐渐的黑了。然后呢。这个道士呢就拿出来了一把剪刀，然后呢拿了一张纸裁了一下，画了个圆儿，然后呢就贴到了墙上，竟然呢像镜子一样啊，然后马上这个纸镜中，因为是用纸做的镜子啊，就散发出柔光，月明满窗照的这个通屋皆亮啊，这个
剪了个电灯泡，
对，毫发可见，可能还是100瓦的，
哎呀，那剪了个那个什么壁挂灯了都，
对，可能比我们现在的还要牛逼啊！人家不需要电源，
对，
剪出来纸往哪儿一贴，哎，哪儿就亮了。
对，而且还什么光线还挺柔和，对吧？
对，
柔光灯，对，护眼。
小仙，我觉得这个已经发明出来，你就可以成为，你想中国有几亿个家庭，每个家庭买你一盏灯，一盏灯卖100块不贵吧？你这就有几亿盏，几百亿的钱到手了。
对，这科研经费谁能投一下呢？
我可以赞助你5块钱，
我还是找找王多余吧。
估计王多余300亿都给你投了也不够。你接着说，300亿给我得了。然后呢，这个天子亮了啊，然后这个各徒弟呢还在奔走伺候，神色呢非常的这个恭敬，恭谨。然后一个客人就说呢，他说这个良宵美景啊，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对吧？说完啊，这个客人呢就比较客气。拿起了桌上的酒壶，然后就给这个分赐给诸弟子，说你们也一起喝点吧，对吧，今天我们一定要喝到一醉方休。王书生心想，好家伙，你就一壶酒让我们7-8个人喝，一壶酒怎么能一醉方休呢？
真够抠的呀。
对呀，你抠死了，穷逼
还请大家喝酒。
对，其实古代的酒啊，古代的酒呢就是度数都很低的，没有那个蒸馏的那种技术，这个酒呢就是类似于现在的米酒那种度数，那5度10度的这样子啊，跟啤酒可能差不多。然后众弟子呢就各觅酒杯啊，大家自己去找酒杯啊，有找碗的，有找杯子的，然后呢就争相抢酒，怕这个酒水不够。但是呢众弟子都喝了半天以后发现，哎，很奇怪，这酒呢竟然倒不完，就是倒多少你的酒壶里面也是这么多。然后呢过了一会儿啊，这个客人又说，他说现在呢我们有月光照明啊，这个只有咱们几个大老爷们们饮酒啊，这个有点寂寞，你这样，你把那个嫦娥叫出来给我们啊跳个舞，对吧，接着奏乐接着舞。这个时候啊，这个道士呢就拿起手中的一根筷子，往这个天上一扔，这个筷子呢就飞到了那个道士捡出来的那个月亮当中，然后呢就见一个美人自月中袅袅升起又缓缓落下，开始呢从镜子里面出来的时候呢还不足1尺，因为毕竟就一根筷子那么长嘛，再等他一落地之后啊，就身躯猛长，然后就跟常人一样高了，这美女呢就纤腰扭摆啊，翩翩作霓裳羽衣舞，就是唐明皇和杨贵妃共同发明的，然后呢一边歌舞呢还一边唱，纤纤乎而缓乎而幽我于广寒乎，那这一看就是嫦娥嘛，对吧，说这个神仙啊，你们自己走了，为什么还要把我这个囚禁在这个广寒宫里， 子，
嗯，
然后声音真的是非常的优美。戈壁呢，这个美女盘旋而起，然后呢跃至桌面，就是众弟子啊，就是赶紧争相上前看啊，
嗯，
说这他妈可是嫦娥呀，
一顿芳容啊，
嗯，众弟子围上来之后，哎，发现嫦娥又变成了一个筷子，
嗯，
然后呢，道士跟朋友们就哈哈大笑啊，然后客人说这个酒宴虽乐，但是呢不太能喝酒嘛，不胜酒力。
嗯，
要不我们一起去月宫里面喝一杯如何？
可以的。
对，刚才是把这个嫦娥叫出来跳舞，
嗯，
现在要跟着嫦娥去家里。
这问问天蓬元帅同不同意？嗯，
这个话音呢刚落，这三个人呢，就是三个人在这个桌子那里坐着嘛，然后就连人在桌子那里连酒席一起飞起来，
嗯，
飞到了月亮当中。
就直接打包带走了呗。
对，然后弟子们呢就抬头仰望这个月亮啊，就发现师傅们在里面喝酒。
仰望就能看得见吗？我
可能古人视力比较好，
嗯，
给你那修仙的嘛，
嗯。
然后师傅呢和他的朋友啊在月宫里面啊，一个神情悠然，
嗯，
做月中对酌啊，须眉毕现，连眉毛眼睛都能看得清楚。
那是，
可能也没走太远，
嗯，
我觉得我离你半米之内，我看你的这个眉毛都费劲。然后又过了一会儿呢，这个月光就开始幽暗啊，有人呢就开始点蜡烛，
嗯，
然后呢等到这个烛光燃起来之后，就看见这个道士他们也回来了，
嗯，
啊，坐在桌子前，客人呢什么时候走的都不知道，
嗯，
杳然不知所踪，
直接没了。
对，
嗯，
桌子上呢杯盘狼藉啊，
嗯，
然后这个那个月亮也变成了变回了一张纸，
嗯，
道士呢就问弟子说，你们酒都喝够了吗？弟子们说喝了喝了，喝不动了，
嗯，喝饱了。
对，那你们就回去睡觉吧，
嗯，
不要耽误明天砍柴。
嗯，
对，众弟子闻言啊就开始退去。
嗯，
这个王七啊亲见这个仙术，
嗯，
羡慕惊喜，
对，然后一惊呼哇塞，
对，然后呢就再也没有动过这个回家的念头，
啊，
立刻就打消了。
嗯，
转眼呢又过了一个月，这个书生呢还是每天砍柴，
嗯，
然后呢这个实在受不了了，但是呢这个道士呢一门法术都还没有传授，
嗯，
心里呢就憋不住，就跟师父呢去辞别，说我不远百里来和你拜师学道，
嗯，
对吧，就算我不能练习这个长生术，你好歹给教我一门小小的神通是吧，
嗯，
但是我
变个戏法也行啊。
对，但是我这都来两个月了是吧，不是上山砍柴就是上床睡觉，
嗯，
弟子昔日在家啊实不曾吃过这般苦头，我以前确实没干过这样的活儿，
嗯。
我来
这家吃过这苦头啊，你让我来这干这个，
我来跟你干两个月，真是给你逼脸了。
对，然后师傅说：“那你有没有学会一个技能？
嗯，
学会什么技能？学会了砍
柴。”砍
柴。
然后呢，道士就说：“我早就跟你说过，对吧？你不能吃苦。你看，
嗯，
你不出我所料吧？
嗯，
那你明天就回去吧，滚吧，逃逸去吧。
嗯”
然后书生就说，他说我这儿给你砍六十天的柴了对吧，砍两个月的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对吧，师父您慈悲慈悲，
嗯，
多少呢传授我一门道法，
嗯，
我也不枉此行，
对，教我一个手艺。
我道士就问说，那你想学什么法术呢？
嗯，
那书生其实也不贪心啊，不贪心，他就说我呢每次看见师父啊行走穿墙如履平地，
嗯，
我就想学这个穿墙术，
呵，
像那种点石成金的我就不学了，我担心会造成货币通胀，
且就不用点，我家不差这个。
嗯，倒也是倒也是，对。然后道士就说，那你要学穿墙术咯，
嗯
嗯，行吧，那我马上就教你，
嗯，
当下呢就传授口诀，
嗯，
命书生啊就念诵咒语，手指一墙壁道，
嗯，
试入之，
嗯
嗯，你去试试。书生啊就一言啊走到了这个墙的面前，
嗯
啊，走到墙的跟前，
嗯，
然后默默念动咒语，啊
，Oh mommy baby ho，
嗯，念完了这个咒语啊，发现这个墙壁呢阻隔不能穿透，
嗯，
然后师傅就说你要低头猛进啊，勿要犹豫，就是猛的一撞，哈哈哈，这个道士鬼挺坏啊，
嗯，
然后这书生呢说那行吧，我试试。离墙还有数尺的时候啊，
嗯，
大概还有这个几十厘米，
嗯，
然后呢就箭步快冲，竟然一穿而过，
嗯，
练成了，
嗯，
来了2个月砍柴，然后念那个咒语，一瞬间哎成了，
嗯，
然后就觉得这个墙壁啊，他穿的就穿过去那个感觉啊，
嗯，
就感觉这个墙壁呢是虚弱无物，
空气一样。
对，然后回首相望的时候呢，自己已经在墙的这个另外一面了。
嗯，
对，
等一下，
这个书生啊，就发现自己练成了，
嗯，
特别开心，
嗯，
然后他妈赶紧跪拜师傅啊，我说师傅你真太厉害了，
嗯，简直活神仙。
对，然后呢，就对这个道士呢表示了感谢，说咱们这个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
嗯，
说以后你到我家啊，吃喝玩乐我包了。
嗯，
我吃喝随便随便。啊，道士就说呢，说这个我也不要你感谢了，对吧？
嗯、
日后惹出什么祸来，别说我是你的师傅就行了。
这怎么那么熟悉？
熟悉吧？
菩提老祖吧，他是。
对，这道士这样说的，说。你回去以后呢要洁身自好，
嗯，
你不能干一种偷鸡摸狗的事儿，
嗯，
不要心术不正，
嗯，
只能干正事儿，
嗯，走正道。
对，如果你要是干这些这个法理不容的事儿啊，
嗯，
那这个法术就不灵了，
嗯，
对。然后呢还给书生点盘缠，
嗯，
就让这个书生自己回去了。
嗯，
这书生回去真的是非常开心啊，
嗯，
平时来的时候不要翻山越岭吗，
嗯，
这次家直接穿山，
嗯，
有石头也不翻，念动咒语啊，一穿而过，
愣穿，
对，愣穿，
哎呀，
对，
可下学会了，
嗯，很快就到家了，
嗯，
到家呢，回到了这个府邸啊，就非常开心啊，跟所有人都吹牛逼，老子会穿墙术啦，跟他媳妇儿吹牛逼，我现在已经学会了仙法，
嗯，
然后媳妇儿就问嘛，说你会什么仙法，
嗯，
对吧？然后这个书生，
嗯
啊，王七就说，
嗯，
我会穿墙术。啊，
嗯，
我穿墙的时候呢不费吹灰之力，媳妇儿呢就说不信，你不信你看隔壁家的那个金簪子在桌子上呢，
嗯，
对吧，我就给你取过来。然后书生呢就站在墙的面前开始念动咒语，啊穿，
嗯，
就因为要离墙有一段距离嘛，
嗯，
他还能加速了一下，
啊，
还助跑，
咣当一下撞上去了。
对，然后呢撞墙的时候就咣噔一声，
嗯，一声梦想，
对，书生呢就头呢就硬硬的撞在了这个墙上，
嗯，
然后呢一声惨呼啊，
嗯，
跌倒在地，
嗯，
其实这个墙啊，如果是现在那种水泥砖的那种墙啊，他估计撞死了，
嗯，
对，而古代那种墙啊，就是一般分两种，一般的家庭分两种啊，
嗯，
用砖墙的很少，一般的家庭就是什么呢，就是用那种夯筑法，
嗯，
用夯筑起来的墙，啊，就全是土，
嗯，
这是一种，二一种是土坯房，这两种是最常见的土坯墙，
嗯，
所以呢，他才没有撞死，
嗯，
然后就只撞了个大包，
嗯，
这个大脑袋上长小脑袋啊，变个葫芦，
嗯，
然后呢，他的媳妇就赶紧扶起了这个书生啊，脑上那个包有鸡蛋那么大，然后忍不住呢就咯咯笑，
嗯，
然后这个书生啊，就这个面红耳赤啊，羞愧无地啊，
嗯，
然后呢就骂了师傅。这个老道士原来是没安好心，
嗯，
真不是个东西，
你骗我。
对，其实那个道士早就跟他说了嘛，说你不要心术不正，
对，他要去取人家金簪子嘛，那肯定不行。
对对对，
嗯，
所以呢，大家就是可以想一想啊，其实这个穿墙术是什么呢？就是个鸡肋。
嗯，
你要是干正事行正道，你需要穿墙吗？你不需要。
嗯，
对吧？你学了呢，你又不能那个去干这种坏事，
对，
是吧？有什么意义？
没劲。
对呀。所以就是告诫我们大家不要学这种歪门邪道的东西。
嗯，我记得之前也看过一个电影还是电视剧，反正就是里面有一个讲穿墙术的，就他那个穿墙术呢也是穿的时候有问题，就穿了一半自己长到墙里面，很早以前的一个电影，我忘了叫啥名字。
哦，是不是济公里面啊？
嗯，我也忘了，
你说这个我也有点，
对，好像还是老外吧。
哦，
不太清楚，我都忘了，反正我记得就是一个人穿墙，然后哦对，还想到他穿墙吹小号什么乱七八糟的吵人家，然后最后那个另一个人也穿墙，还是他穿墙，穿到一半卡住了，直接封到墙里面，进退两难。对，
有点印象，有点印象。
嗯，对
对。那行吧，我们这个故事呢就结束了。
对，如果咱们的听众想看更详细的或者是更生动的一个故事讲述的话，就可以看那个崂山道士的一个电影，那个动画片是吧？
对对，崂山道士拍了一个动画片嘛，非常好看的，然后是80年代拍的。
嗯，对，
然后还有《聊斋志异》里面也可以去看它原文。
嗯，行，反正我们是 算是这次讲故事又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讲开始讲古文了，对吧？
对对对对，
讲聊斋志异，讲什么子不语。
对、
嗯、
其实它里面有一些故事还是挺有趣的。
对，我觉得就是子不语里面那个小短片，对吧，就有的时候你可以发掘一下它其实背后的故事还更有意思。那行，那今天呢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好
好的，嗯，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啊、
嗯、
月票送起来，
月票送起来月票刷起来点起来。
对对对、
嗯、
那行，好好，拜拜。
嗯，拜拜。